Hello， 我是红安，欢迎来到唐红安的单身女子旅行。在这里，你会听到关于一个女生旅行会遇到的各种奇遇，一个人旅行的技巧，当然还有异国恋情。今天的单元是唐红安的决胜21点。Hello， 我们又回到了赌场的单元。今天呢是除夕，所以特别帮大家安排了一位特别来宾哦。如果有在我们的社团里面的朋友啊，你们就会知道我之前已经很认真的安排了这一次的访谈，然后也是跟赌场相关，然后保证呢让你们从头听到尾的朋友们，你们到现在一定会觉得眼睛为之一亮。因为我今天要邀请到的一个是在2018年19年都还加入了算牌团队的一位朋友来现场跟你们分享，这样你们就不会觉得我之前分享的故事都是太久以前了。今天会分享到的是团队真的就在这几年之内的现状，最新的状况有没有非常期待。我们先欢迎今天的来宾小启。
嗨，大家好，我是小启。
看今天小启来到这边，然后呢我们在一开始呢先聊的时候，其实我就已经听到很多精彩的一个头，然后我就想说先不能问太深，因为等一下我们要在节目里面聊给大家听。小启是为什么会加入算牌团队啊？
就是我在2016年的时候，就是一样是看了决战21点、然后就觉得说哇，那边就是原来赌场可以赚钱，以前都认为赌场就是亏钱的地方。
你怎么会在那个时候看那部电影啊？你知道那个电影是2008年的时候的？
不知道，就
突然看到了，
突然
第四台重播了。
没有，我在网络上搜寻到的。
哦，真的，我觉得哈，这部电影真的是非常厉害的一个宣传呢。
对，
就是它其实并不只是一部电影，而是所有算牌团队的招生广告。
真的，
对不对？看完就很想加入。
对，
所以你也一样，是看了这部电影以后就很想加入。
对，
嗯，那然后怎么做呢？
因为那时候我也不身边并没有朋友是这类型的，然后我就上网去搜寻，我就想说。就是有没有赌神之类在开班的、对，那我就是搜寻到我在网络上就刚好有，就是有一个老师好像有在部落格上面有经营的部分，他就有写一些文章内容、那他一开始也没有说要招生，可是我就上面有看到他有 email， 我就鼓起勇气就写信给他，问他愿不愿意收我做学生。
你真的很积极主动耶。可是我有个问题哦，你对赌是真的有很大的兴趣吗？
没有。
那所以你真的只是觉得那部电影特别的吸引你？
对，
所以就想说试试看。
因为其实我是一个蛮爱做梦的女生，像之前我看了《麒麟王》，我就真的跑去当围棋老师。
哦，
对，
哦，真的、哦，你就是每一部电影都影响你人生走向。
对对对，卡通电影就是会影响我下一步想要怎么做。
那你现在有看《鬼灭之刃》吗？你要去当杀鬼的。哦，那真的是很有行动力，而且你有执行力，你就直接跑去找一个老师这样。
对，
其实呢网络上现在如果大家搜寻应该是可以搜到非常多的人、就是超乎你想象的啦。我觉得至少比较知名的我相信有两三位。
对，
然后再来没有那么知名但是在那边开班好像也开得像模像样的又有好几位。
对，
对不对？那当时你怎么做选择？还是也没有选择？
没有选择，我全部就是一窝蜂。因为那时候其实开课的人比较少，然后我就一窝蜂，反正有留下联络资讯的，我每个都写信给他，
然后就看谁要收你。
对，
哦，真的吗？就这么运气哦？
对，然后就这样子过了大概三个月还是半年，都没有人回我信。啊，
怎么会这样？
对。
他们很忙。
所以可能现在的话趋势就不一样了啦。对，因为毕竟那是2016年的事情。
我跟你讲这个真的就是如我所说，就是 其实算牌客每天关在赌场里面是很忙的，
对，
他其实是没有办法一直在那边回复那些东西，
对，
嗯，所以就比较晚才回复你，但终究是回复了你。
对，我大概过将近半年之后，有一天就是某一位老师他就回我说，我大概在下个礼拜的时间我就会回到台湾，然后我愿意教你。对，
哦，他直接讲他愿意教你。
对，然后可是他有问了我三个问题，就是问我说我在赌场的经验多久，我学这目的是要做全职还是专职，然后有没有玩过类似的游戏，就问了我这三个。
其实这些问题啊，就是代表着什么意思你知道吗？就是他要确认你是不是一个对赌有狂热的烂赌徒。
嗯，
因为我之前在节目中就讲过嘛，其实老师是很怕收到那种对赌太执着或太着迷的人。嗯，因为那样子的人你就没有办法依照数学的规定或者是暗号来下注，会忍不住很想要赌一把嘛。所以老师其实前面问你的应该就是想要判断你是不是一个执着于赌的那种烂赌徒。
那可是我因为中间找不到老师嘛，然后其实我在之前不会玩这些游戏。可是后来我是有进入游戏的公司。
哦，
对，像最知名的那个就是老子有钱那间公司，我有在里面工作过，所以就会知道说这些游戏大概怎么玩。
你真的是为了想要实现这个决胜21点计划你还跑去线上游戏公司工作？
对，
就是同样的原因。
对，就只是为了想要了解这个区块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那这个线上游戏公司就是在玩21点的？
他们我21点百家乐老虎机都有，
反正就是一个线上的赌场
的感觉。然后我那时候在里面就是做客服的工作。
做客服的工作有满足你的心愿吗？
会，因为他客服其实他还是要学，就是说这些游戏怎么玩，然后有一些争议的时候你还是要解决这样子。
哦，好，所以其实还是可以的。
对，就是我只是想说先了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因为之前完全都不懂。
OK， 所以就是一个赌场菜鸟然后先到一个游戏公司
对，
初步训练一下。
对对对对对，
然后刚好后来半年后老师就回复你了。
对，所以我跟老师说大概游戏我知道怎么玩，可是我没有到实际的赌场过。
哦，我跟你讲老师最喜欢这种菜鸟了就很好教啊，因为最怕的是那种我跟你讲我在哪个赌场怎样，我百家乐我觉得是怎么样，就有一大堆自己的赌经的那样子的人。那样子的人老师通常不会收。
嗯，然后加上老师听到我就是之前当过卫士老师，他其实还蛮开心的，
觉得你很聪明。
对
应该是这样子哦，
他就说啊，卫士哦，我小时候有学过
我先跟各位听众朋友们讲一下哈，今天呢我们为了维持小启的性命安全然后等一下叫他发一下不自杀声明我们今天不会说出老师是谁。
对，
好，那但是就是在网络上搜寻到，可是呢我们就是不会去透露说老师的国籍，然后老师比如说几岁什么这些我们不会讲。我们也不会说老师到底是在哪里揪了一些团什么的。所以 这几个我们就是先不讲出来，我们为了保护小启的生命安全哦所以大家如果留言问我说到底是哪一个老师，我不会讲的，我不能回答好不好因为其实真的啦都有保密协定啦对，所以这个部分就不能讲好。那大家就是在这边就是继续安心的听下去齁那所以后来老师怎么跟你约的呢？就是你们线上联系上了，他愿意教你，那后来你们见面以后他有开出什么样的条件吗？要怎么样才能上课呢什么的？
没有，他就只是跟我很简单约在一个咖啡厅，比较安静的咖啡厅，然后我们就教一些基本东西。那其实说真的他一开始教我的东西我还是听不懂，虽然我
啊，
对，
然后呢
他就是叫我先回去，就是最基本的基本策略叫我先背。
我好，我先问一下，你说你听不懂的 part 是什么内容？
因为它后面还有就是一些就是调整策略这些东西。
OK，
因为我只知道这个游戏怎么玩，可是讲到后面去的时候，其实我就觉得很复杂。
你认识老师的时候，你连基本策略都还不会？
不会。
OK， 那我就先告诉各位朋友，如果你真的很想加入算牌团队，不管你加入谁的算牌团队，基本策略都是基本的，所以请先把基本策略背一背。
对，
对不对？这基础的嘛。
对对对对，
背好了以后，老师随时找你，我们进度就可以从二年级开始上了，就不用从一年级了，好不好？
对，
所以就是基本策略表先准备起来。再来呢，他刚刚讲到调整策略，其实就是当你基本策略表会打的时候，这个很重要一个观念哦。基本策略表大部分时候，如果我们不考虑赌场的一些特惠活动啦、退水啦、退佣啦，如果不考虑这种东西， 单纯就基本策略表你照着打下去，每一柱都一模一样大小的时候，就是平柱的时候，其实是输的。
对，
对不对？其实那个胜率只有49%多。意思就是赌场是50点多，然后你是49点多，所以还是输给赌场的哦。所以基本策略是一个基础，但是如果你平注的打，每一注每一注都是一模一样的钱，基本上你就是小输。那这样子我们干嘛照基本策略表？算牌的人除了基本策略表是一个基本以外，后面就是所谓的调整策略。调整什么？我赢的时候呢，我赢10万，我输的时候我输1万。哎，那这样我不就赢了吗？对，所以其实后面调整策略是重要的。那但是呢，小喜就说他就听不懂了，很重要的部分就没懂了。
对，
那后来呢，你背完基本策略表之后，
然后因为当天上课的时候，老师是有跟我讲说，如果你听一次听不是很懂，他允许我是可以录音的。
哎呦，他对您好呢。
然后所以呢，他就是先叫我基本策略背完之后，然后调整策略我自己回去再练习，然后练习的当中老师会跟我互动说我这样的想法是对或是错，然后就这样子又过了半年。对，那半年之后可能老师觉得我已经基础觉得他觉得 OK 了，然后就有一天他就跟我说，
所以你练了半年哦？
对，
真的很久。可是、我问一个关键啦，就是说这半年当中老师是把你训练为一个 counter 还是一个大玩家？应该是 counter 吧。
counter，
对，因为他还希望能够训练你基本策略的调整，然后你必须打暗号给别人。
然后中间他还有叫我就是练切牌，就是每一副牌是52张，
切牌也是必练啊。因为我自己的经验是，我后来到新加坡金沙赌场的时候就发现呢，很多时候有切牌技术的人是更占红利的，你就可以赚到更多钱。
对，
所以那时候我们也是在新加坡好不容易搞到的8副 bicycle 的牌，然后在那边切牌切牌切牌这样子。
可是其实练的当中我也不知道练这些要干嘛，因为我也不太知道老师叫我练这些的用意是干什么。
跟你讲，这就是老师喜欢你的原因，因为你就是有一个很大的优点，简单听话照着做。因为你根本就不知道在干嘛，但是你就做了。
之后半年之后，老师就说台北有一个聚会，中间就是在2016到2018这当中，老师其实有叫我到台北有2次的聚会。可是聚会听完，其实我都没有出团的原因，是因为他都必须要有10000美金才可以出去，我实在没有那么多钱。
哦，这个是老师的规定，是不是？
对。
好，据我所知啊，就是因为之前啊参加团队，或许只要你是一个算牌稍微有点进度，然后老师教的东西稍微听得懂的人的话，通常是可以加入团队就直接加入。但是就在很多年前，可能10年前吧，发生了一个事情，就是说有人直接拿着老师的钱就卷款跑了。那所以后来老师就加入了这个条件，对不对？就每个人要拿出10000块。哎，那我问一个细节哦，就是每个人要拿出10000美金，也就是台币大概30万左右来加入团队，等于是自己有占一个股份的概念嘛？
对。
那赢的话会分多少？
大概分10%左右。
那输的话要不要承担？
要。
所以输赢都拿10%。
对。
所以就是单纯的占股，对不对？
对。
其他的开销，比如说机票啦、住宿啦这些呢？
老师那时候开始都是团队出。就是他的输赢其实是有包含在这些开销扣掉。
好，所以其实就等于说是老师集资做了一个算牌团队，然后大家的吃住什么都算是工作的成本，大家就占股 10%。
对 对， 对。
那老师自己占股多少你自己知道吗？
老师占50%。
老师占50%，应该啊，应该，因为是他 hold 住的团队嘛。
对，因为他自己本金也比较大。
那当然，那当然。
对，那他其实也不想给团队的人占太多的本金，就算你再多钱，他也不要。
这一样的，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这就跟我们开公司也是希望说，公司的执行人，我们当然希望自己占股是大的，所以老师自己占50%。
对。
那其他成员有多少人？
那时候去大概都是20-30个。
20-30个 ，OK， 那所以这样子表示总资金是多少？大家有算出来吗？好，我就跟大家讲一下，如果是比如说20个，每人是10000美金，好，那就是20万美金，然后老师再加20万美金，所以总资产就是40万美金，对不对？40-50万美金哦，那40-50万美金这样子的金额就是台币1500万，对吧？好，那所以这就是我为什么常常有人问我说啊，能不能跟你学一下算牌的技术，我也要去算牌，我就会说别想了。首先你要先有大概1500万到2000万的资金放在赌桌上，你的这个游戏才能开始。因为这是启动资金。
对
对，这只是一个启动资金。所以如果当你今天有2000-3000万的时候， 各位正在听我讲话的朋友们，你扪心自问，你有两三千万的时候，你会把它放到赌桌上吗？你会这样做吗？很难哦，对不对？有两三千万，你要不要考虑先买个房？对不对？你怎么会把它全部放到赌桌上呢？所以其实就是我所说的，会真的把这个钱，如果说两三千万啊，都丢到赌桌上的人，只有一个可能，就是因为你这个钱就是赌场上赚来的，所以你舍得。不然一般人怎么舍得？你怎么舍得两千万丢在赌桌上？你怎么舍得？对不对？如果说是让大家用一万美金加入，你觉得这个门槛就是刚刚好，会让你有点小心痛，对不对？
对
对，所以就会认真打，然后也很担心别人给我乱来，对不对？因为输都是大家一起算哦，输赢大家一起算。好，所以现在加入团队是这样子的一个规矩。
对，
你前两次因为没有一万美金就没有加入。
对。然后是到2018年的时候，刚好在韩国有一个新开的赌场，
有个新赌场，
对，然后他就是有比较高的一个回馈，就是翻税，他给到 4.8% 的翻税，
超级高。
对，
好，我跟大家解释一下翻税什么意思，就是有时候赌场啊，他会希望赌客可以拿大笔的资金进来玩，比如说你一进来就把2000万台币丢到你的那个 VIP 储值卡里面，他也会送你房间啊，什么都会有。然后再来，他希望你有这么多钱，你就是在这里面一直疯狂的玩，就储值。这个对赌场来说好处是什么？因为赌场相信你十赌九输嘛，因为他的所有游戏都是精算师去计算过的嘛。那你有这么多的钱在这个储值卡里面，你就会在赌场里面疯狂的玩，而他相信你怎么玩到最后你绝对输。你就算一时的好运让你一开始赚到钱，你之后还是会输，这就是赌场的想法。那事实上，以数学几率来看是如此，对不对？如果没有算牌的人，大部分就是到最后一定输的。所以赌场就是在赌说，我招待你这些那些，我让你就一定会输。所以赌场为什么才会招待你这么多？那他为什么可以反水？就是说一种退佣金的概念，就是你玩了几个小时，比如说一天要8小时之后，那他就会直接退你多少的反水，也就是水钱，就是佣金，退佣金的概念，退水。那这个退水呢？到 4.8% 真的很高，为什么我说高呢？我给大家一个依据哦。之前我们不是讲说打基本策略表格只是让你的胜率是49点多，那赌场还是50点多，可是如果你49点多的基本策略表打得稳稳的打哦，然后再加上它反水 4.8， 诶，你是不是达到53点多了？所以就一定会赚啊，只要你的大数据有出来，就是说你打得够久，那这个事件就会像数学几率一样的呈现，就是你要打得够多，你不能说我只去玩一个小时，一个小时不能代表什么，因为其实团队通常进入一个 project 就真的就是每个人都要每天上工8小时，像上班一样吧。
对，
那你们那个 project 执行了多久？
那时候就是老师他好像是5月份的时候先去探水温，对，那可是因为我本身还有工作，对，那老师后来就是跟我们讲说，哦，我们去的话就是因为有招待住宿又有招待机票的关系，所以老师就很有把握，就是在台湾开始跟学生找团说，我们去就是一个人最短可以到5天4夜。
哦，所以他其实就是人海战术啦，
对对对，
大家就是全部一批人接力赛的上场打。
对， 对，
只要在这个账号里的人是符合每天八小时。
对，
Okay.
就是因为基本上就多多益善嘛，就是他觉得说只要洗码洗得够，他就是可以赚的。
对
对，所以就是去的人没有什么工资，可是招待你5天4夜，那你只要打一天的8个小时的牌，后面你都可以在那边玩。
OK， 洗码的意思就是洗筹码这两个字哈，洗码。那其实意思就是说我们不断的来来回回的在桌上玩，那其实那个输赢几乎到最后就是没输没赢的一种感觉，那个就叫做洗码。所以那个时候只要大家会打基本策略就好了吗？还是也有做调整，然后也有打暗号？
我们那时候其实桌长他都是打基本策略，但是有一些桌长比较有经验，他是另外一个团队的老师，那时候有跟另外一个团队有做配合，他们就是说他们有个技术是可以听自动洗牌机的声音，然后知道他的一个洗牌规则，那他们会用追 A 的方式，就是他们的追法可能就是会记 A 的前面 AC 的前面的几张牌出现的时候，他们就知道下一个可能 AC 出现的几率会更高，所以他们就又把胜率又会再拉高。
哦，所以另一个团队是已经有破解了自动洗牌机的技术。
对，可是他们那时候是破解是二代，我们打的是二代的洗牌机，然后现在听说赌场全部都换成3代了
真的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啊 对，然后因为其实当年我在算牌团队的那个期间，当时据我所知，所有在赌场内，我不是有说过我们在新加坡其实是百家争鸣啊，我们所有的各个国家的算牌团队全部都跑来这里捞钱。可是当时我跟所有团队交流的结果是，当时的自动洗牌机我们还没有办法去破解它。对，那但是现在是二代是可以用声音的方式去做破解，但是现在又换成三代了。
对，
那现在三代的
三代听说也破解了，可是破解的方法我就不清楚了。
可是其实在老师团队里面并没有破解吧？
没有，他是有另外一个团队，
因为其实就我所知，老师这边一直没有办法取得破解的一个技术，所以像老师如果他希望能够破解这种洗牌机，他就只能跟别人合作，因为别人也不会把这个技术告诉他呀，因为这其实就是赚钱的方法。
对
你不付钱人家是不会告诉你的啦。
对，因为他知道老师有比较好的一些赌场，因为毕竟职业赌客也不是每个赌场可以赌，他知道老师有比较好的点，所以他就跟老师做配合，这样子
就等于老师要拿出你自己常常在那边收割韭菜的小花圃在哪儿呢？拿出来做交换，对不对？
对对。
因为其实大家可以听到，就是所有的职业的算牌客，这些人他们都有一些自己知道的必胜地，是地点哦，不是方法，是地点。有一些地点它有一些特殊的规则，或者是这个赌场有一些特殊的漏洞，你就是应该保密这个地方嘛，怎么告诉别人，对不对？大家一起来这边跟你一起收割你的韭菜，那你的韭菜你就收割的比较少咯。再来是赌场可能会发现最近怎么一直严重的输钱，就可能会去做出调整，所以最好是只有一组人在这边偷偷的赚，对不对？所以像刚刚讲的，就是另外一个团队他拥有了关键的自动洗牌机，就是蜗牛机的破解技术，所以他就跟老师交换，是老师必须带着他们去一些他的小花圃一起收割韭菜，那我才要告诉你我们怎么配合，对不对？
对。
可是也是用配合，他并没有把这个方法交给老师吧？
应该没有，
应该没有，因为如果有的话，早就不是这般光景了，对不对？就我的了解。好，那所以 那一场到底大家最后输赢多久啊？
那一场其实打蛮久的，因为他从五月份一直打到八月份去做结束。那中间其实
好久啊。
对，那中间其实我去过两次，我六月份去一次，八月份去一次。
所以一场无尽的接力赛，你就参加了第一棒跟后面的棒。
对。哇，我去的时候，一开始去的时候，因为消息还没有那么多人知道的时候，那时候老师还是安排那种宾士的休旅车来机场接我的。
哎呦。
对，然后可是呢，我最后一次去的时候，就是我自己还要找饭店的接驳巴士，然后自己搭过去，就差很多。
那住的地方还一样吗？
住的地方还是一样，就是同一间饭店。
那个饭店就是赌场招待的。
对
，OK， 就是本来他的那个退水的那个活动里面就包含了那个住宿，所以住宿就没有被压缩掉，但是其他的一些福利可能老师这边就省起来。可是你觉得老师为什么会这样呢？是因为整个团队在输钱吗？还是因为老师觉得，
因为我后来八月份去到赌场的时候，发现从一开始我们去的时候21点的获利是比较大的，21点他的退佣的部分是可以打21点的，可是我后来去的时候是只能打百家乐了。
21点被封掉了吗？还是说他的这个退水，
就是他退水不能打21点，退水活动还在，可是只能打百家乐，
就他做了限定。
对，
哦，所以整个赌场方也做了修改。其实这也是这样，我觉得光是我听到从五月份可以打到八月份，这个赌场已经算是非常后知后觉了。真的，因为一般的赌场会在几天内就做出反应，然后那个桌子就瞬间封掉，你就没有的打。所以其实这也是为什么啊，之前我有提到吗，就是那些职业的算牌客都会告诉我说，今天有钱赚，我今天就一定在这里赚钱，因为你不知道明天有没有钱赚，所以只要赌场现在还有钱赚，我就绝对不会去什么旅游啦，然后实现梦想啦，啊，没有空，我要先把赌场的钱赚起来。
而且六月份我去的时候，我们还是坐在桌子上打的，就是空位很空，然后八月份去的时候，我们下马全部是站着下马的，因为满满的人，赌场满满的人，来自四方的团队，大家都聚集在那里，
都是团队，对不对？
对，一堆团队，
一定是这样，因为只要风声一走漏都这样，就像我们在新加坡还要抢桌子一样。
对，
所以你们有开什么协调会吗？比如说大家要怎么样去协议？
老师他们那些就是有投资的有开。
你那个时候去没有出钱？
没有，我两次去都是只有去5天5天这样子。
OK， 那这两次你没有出钱，你要承担输赢吗？
不用，
都不用。所以赢了就老师给红包，
就是
他答应你趴数。
两次就是只有招待住宿跟机票。 然后是没有佣金的。
所以你到底是去干嘛？
就是一个经验。可是第二次去的时候，因为我们有打比赛，我们有打百家乐比赛，所以我大概第二次我们因为比赛前三名都是我们的人，所以我大概有分了30,000多块台币。
OK， 所以第二次有拿到个小红包的概念。
对，
我跟你确认一下哦。所以你这两次加入了这个团队，就是这个延长接力赛的，你去接了两棒，要这样讲吗？机票、住宿是招待的，
对，
那但是输了不用赔，赢了也没钱拿。
对。
然后只是后来比赛赢，老师心情好就给了红包。
没有比赛，本来我们就已经谈好，就是有得分的。
所以针对这个比赛做，
对对对对对对，
做分红。如果没有这个比赛的话，其他部分也是没有。
对。
所以他就发动了一个人海战术，就是所有人都只是冲着能够加入团队有一个体验的感觉。
然后招待、住宿跟机票，
就是
因为你只要打一天，
没有成本的人生体验。
对，然后也是可以，因为后面四天我其实都在韩国玩，就是你打一天而已，然后后面四天，然后比赛那一次的话，就真的5天都在比赛，都在打，就还蛮累的。
所以第一次去只打一天，
打8小时，
就8小时就好了。
对，后面都在玩。
那吃东西呢？吃东西的金额是自己付，
就是吃东西的部分来讲，因为我们第一天打的那个码量有够，所以如果在饭店里面吃的，你不要吃太好的话，原则上5天。够吃了，他那个点数都可以换餐
哦。那就对，跟我之前一样，我们在赌场里面也是，可是我在韩国是另一个赌场啦。然后所以就是里面也是吃得很饱，每天都无尽的点数，然后后来我还被升为高级的 VIP， 所以我是有几千点啊，永远吃不完的餐，所以就是赌场的吃也都等于是包在里面，但是这是赌场招待，不是老师招待。
对
哦，所以一开始其实就是发动了人海战术，你只要想要体验赌场算牌人生的人，你就大家来个8小时，
甚至于后面还可以带朋友去，
因为只是做很简单的事情嘛。
对对对，就是跟着打而已。
哦，
就像大玩家那样跟着打而已，
就照这样号做。
对，
然后人家要你做什么做什么。
对。
哦，所以就一个人生体验的感觉。好，所以老师就发动了人海战术，直接就这样子来洗赌场了嘛。
对。
OK， 所以第二次。因为参加了比赛，所以就赚到点钱。那这个比赛是什么？百家乐比赛。
对，
那百家乐比赛的具体内容是怎么样？
其实百家乐比赛，它就是等于说去到赌场的会员，他们有洗到一定的码量就有参赛权。
OK，
对，那因为我们去一定都是码量都是够的。
对
对，然后所以呢，老师就利用人海战术，就是其实策略很简单，就是对压。
就是对呀，好，然后呢？
假设啦，假设说一场比赛有300人参加，有150个人都是我们自己的人，所以当然前面几名都是我们包办。
哦，我懂了，反正对压就是到最后你的输赢几乎就是没输没赢，然后但是呢，由于你拿了前几名，所以你会拿到的是名次奖金。
对，
这个百家乐比赛的输赢并不是真的输赢吧？因为它其实是比赛。
对。
所以输赢金额不是重点，
不是
重点是拿前几名的奖金。
对，
嗯，
因为他比赛奖金还蛮高的，就是好像有100亿的那个韩元的样子。
这样折台币是多少？
我有点忘记了，就还蛮高的。
100亿的韩元，我来帮大家现场马上算算看。其实大家听到这边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到一些关键哦，就是其实在我前面我的赌场黑名单系列的节目当中，我所聊到的关于赌场的事情，绝大部分是在讲21点的事。那后来我进入新加坡之后，其实就有一些特殊规则的百家乐。那所以其实像刚刚我们所聊到这些东西，也都是属于特殊规则之下，你因为它的这个数学的算法之后，你会得到一点红利。那因为赌场他心里想的是说，总是只有少数的人会压这么大金额，或是出资这么多金额在里面，所以呢，他们就会认为说，这样的规则下可以吸引好多好多的赌客，一般的赌客来加入，然后他们加入以后，大部分的人基本还是达不到那个退水的程度。有厉害的团队，像老师这样子的团队，他就是用人海战术来取得这个洗码的优势，然后就赚到了这些红利，大约是这个概念。所以说穿了，还是一个有钱人的游戏，因为你必须要很有钱，你才有办法玩起这个游戏，你要有很多资金在这里面 run。 来，我们有查到了吗？
我查到是那时候他讲的就是这样，
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千万亿两亿啊，
两亿韩元，
两亿韩元，
对，这是第一名的。可是他其实后面依序就是还有奖金，然后因为我们那一次好像前十名几乎都是我们自己的人，所以加一加其实还蛮多钱
哦。来了，我要告诉大家，两亿韩元等于多少台币了？个十百千万十万 500万欸，第一名就是500万台币耶、欸，哇、wow ！
然后后面还有小奖哦，就加一加。
那我老实说，老师给你个小红包30000块，大家听一听，觉得合理吗？30000块合理吗？哎，所以这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哦，玩游戏要做庄嘛。我讲的有没有道理？对不对？在这个局里面，你应该要当什么角色才对？你就是要当那个揪团的，你就是要做庄啊，对不对？你今天做庄，这个500万奖金里面有250万在你口袋吗？或者更多，对不对？然后每一名的奖金至少50%的趴数在老师口袋里面嘛，应该要这样子的啊。所以剩下的给大家分，那他有没有分到50%出来 ？I don't know， 没有人确定。
对，
因为其实这个东西它账目不是非常公开。
因为比完之后隔天他们就在敲账，然后敲一敲之后，因为我们
就吵架了吗？
没有，有他们那天晚上敲一整晚，就跟因为我们跟好几个团队那时候是有配合的，
嗯，
对，然后就敲完之后，因为我隔天我也就要回台湾了，
嗯，
所以我就说我只在意说我到底还可以那个钱到底几时可以赶快拿到，然后我要回去了。
老师一定觉得你真的是一个非常棒的成员，因为你其实就不 care 怎么样，你觉得有拿到我都很开心啦，
对对对，
对不对？我跟你讲，敲账敲一整晚，我可不意外，因为其实在之前我们加入的团队里面，光是团队7个人都有办法整个晚上通宵的，谁又找老师讲2小时，然后在那边批评谁谁谁，他有出错，他不该拿那么多，为什么他们要去这样排挤身边的人，说谁不能拿谁不能拿，因为有人少拿他就能多拿，然后他们会不断的跟老师私底下的维持某些更亲密一点的关系，哦，就是各凭本事啦，哦，可能有一些人是，哦，靠美色啦，有一些人靠什么啦，这样就是尽可能的维持更亲密一点的关系，才能够拿到更多的分红。而且这些账目，哦，就算老师拿出来，你怎么知道是真的？
嗯，
你有这个感觉吗？
对。
你也这么感觉？
对，而且其实我第二次去的时候，有我人生中一个小插曲，就是工作上面不是这么顺利，就是我们的赌场那时候网络赌场说要收掉了。
哦，就是你的工作？
对，然后我本来是请特休要去那边打牌的，结果去的前一个礼拜公司是要收掉的，说被赌客赢太多了，所以要收掉，
所以你就突然失业哦？
对，突然失业去韩国比赛
啊，居然失业了，那你这样子心情上，
然后那时候我本来有跟老师说我失业这样，然后老师说哎，你来韩国再讲，那我们团队有缺人，可是我发现去到韩国的时候，其实那时候因为已经算比较末端了，因为是8月份的事情，
嗯，
所以其实那时候整个赌场每天规则都在改，然后所以那时候其实一团乱的情况下，其实最后老师也没有理我。
所谓的一团乱，就是因为赌场每天都在做规则修正，对不对？
对，因为我最后去的时候，好像最后连饭店好像他都不招待了。
哈，所以住哪里？
就是我们去打的时候还有，可是我们打完比赛的隔天，听说他们就招待的都取消了。
所以其实就是分崩离析，你刚好赶上最末班车。OK。这个东西真的在赌场常常发生啊！我要说哦，为什么这间赌场会从5月到8月的反应这么慢，然后到8月才知道这个退水规则是有问题？其实有很大的几个原因，一个就是因为它是新赌场，新赌场的反应往往慢半拍、慢三拍、慢很多啦。所以就是为什么只要有新赌场开幕，全球的算牌客虎视眈眈，就打算要去那边探一探究竟。因为新赌场一定有它的退水优惠，再来是他们的反应又特别特别的慢，他们的这个保安啊，或者是对于算牌客的经验也都比较少，所以他们根本搞不清楚状况，你就很容易在他们还摸不着头绪的时候就大捞一笔。所以其实老师做的就是这件事情，
对，
对不对？那所以就等于是到最后赌场已经一战修规则，看看能够补哪些漏洞。因为其实赌场啊，绝对没有算牌客专业，他们其实是搞不懂我们在怎么钻漏洞的。
对，
所以他到最后决定连房间都没有，所以等于是你结束的时候差不多这整个 project 也就结束了吧。
对，
因为如果连房间都不招待，老师还要再多付房间钱的话，肯定不划算了。
老师后来是跟后面登记本来买好机票的啦，老师说团队赔他们机票钱，然后叫他们不用来了。
哦，合理啊。这个是止血最快的嘛，对不
对？
而且
他们不要来了。
而且刚刚嘛，我们第一名就500万台币嘛，
对，
赔几张机票钱还是比较省的，
对，
对不对？你来了以后是不是要出更多？老师要给你机票钱，还要再给你住宿费，因为他要自己出，还要再给你吃饭钱，因为饭店也不招待了。
对，
哦，那这样成本顿时每根变好高。
对，
所以呢，老师就及时止血，说我们就直接结束。
对，就撤掉了。然后撤掉之后我就回来又工作了嘛，然后工作之后到了2019年，就是农历年的时候，老师又突然说要去另外一个国家，又有新开赌场，然后他们退佣有给到5%到10%。
你看是不是？就是我刚刚讲的新开赌场，算牌客就是要冲过去。
对，
那我先岔题问一下，今年农历年有新开赌场吗？今天是除夕。
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其实大家都没有什么动静。可是我知道有一些职业赌客，因为他们本来是在拉斯维加斯已经被黑掉的这些人，那因为现在疫情关系都要戴口罩，所以变成他们又可以进去。
哎呦，这些人很敢耶，我看你敢不敢闯一下新加坡金沙。新加坡直接把你移送法办，然后关在那个警察局的拘留室里面，关在铁笼子里耶。这在新加坡真的这样搞耶？
不知道，就
他们，可是在 Vegas 可能比较有人权一点哦，所以就他们还敢这样戴着口罩闯。
所以他们说他们就是换不同的口罩进去。
就是不要每天造型一样，对不对？今天头发右分，明天左分，后天中分，然后再戴不同颜色的口罩。哎呦，所以现在最新的状况是这样子的。
对
，OK，所以大家哇，黑名单全部都跑进去了。那波赌场真的好可怜哦，你知道疫情的时候都没有观光客当肥羊了，还要被这些人洗一波。
对。
赌场不倒都要倒了，
因为没有什么客人，所以他们就想说这些人他们又不会抓得太凶，所以这些人都觉得反而现在是一个很好的时间。
那走啦，我们飞 Vegas 了，明天的机票走了，明天就飞去，结果我们飞过去居然还要隔离。多累啊，除非你现在正好在国外啦，不然你现在如果要飞去有赌场的国家，我老实说你这个真的是拿命在赌哦。
真的，
因为你怎么知道你在飞机上或者是整个过程，对不对？大家还是我们小命先留着。
对，然后2019年因为有前两次的经验，我说因为前两次我都没有投钱，所以觉得分到的钱也不多，就才3万多块。所以后来老师讲说就是这次去的国家的部分就是一样可以占股的时候，我就立马不说，就是赶快去贷款，然后去筹了10000美出来。
你真的很疯狂耶，还去贷款。
对
啊。这个真的是比我还疯狂的人，因为我要讲哦，我自己在跟算牌团队合作的这一整串，还有我的人生经验当中，我除了能算牌的时刻以外，我从来没有下过一注。我没有下过一注，我是一个对赌完全可以克制，也没有太大兴趣的人，所以如果能算，我就照着算牌的做，如果不能算，我就不赌了。所以你就不赌赌桌上，你直接赌了人生，直接下了30万拿去信贷。
对，
我这边我要讲一下，我真的不推荐大家这样搞，这就跟买股票不能借钱买一样嘛。
可是那时候就是觉得说哎、欸，好像跟老师出去都会赚钱的感觉，那时候啦就是有一种迷失，这样子就觉得说虽然赚不多，就是因为我没有投资钱所以才赚不多。
我懂了，就像大家在300块的时候没有买台积电，就会觉得我在600块的时候应该买台积电，一定会直上800。
对，
然后就跌下来了。好，那你告诉我们这局后来怎么样了呢？
结果去到那个国家的时候，就是我们其实在之前没有出发前老师也不公开在哪里，后来前一天老师都说机票帮你们买好，然后我们就在机场见面，然后就飞去。对，然后去的时候才知道是在柬埔寨。
哦，
对，
欸，其实柬埔寨今年春节也有新开一个赌场。欸
柬埔寨现在开很多。
对对对，今年春节有，因为我大概在前两周吧，还有非常多的朋友，我的人脉网里面就有在网络上说要征发牌的 dealer， 要征公关，征这些人，所以你就知道又有新赌场要开，然后说什么退佣退税各种优惠，然后说希望说大家详谈啊怎么样，所以我大约知道今年其实有开新赌场，只是说可能疫情吧，他也觉得算牌团队招人不易，所以就没有执行，不然其实是一直在开的。
那他们退佣，你看我们之前在韩国退佣才 4.8%， 就已经赢成那样了，我们心里想说哇，他退佣开到 5%到10%， 那是绝对稳赢的啊。那时候我们的想法，
但我要说一件事。因为如果有读我的书的朋友就知道，其实我在被列黑名单的之后，马上就飞去越南跟柬埔寨，为我当时就是重组团队的 一个新的金主帮他去看那边的赌场。怎么看哦？我跟大家解释一下，其实就是你真的下去打，因为他说他退佣退多少，你怎么打，照理说如果你打的手数够多，数学展现之后，照理说你赢的趴数就应该是要符合那个数学机率才 对。那如果你怎么打你都打不赢，你还输钱，那就是有问题咯。然后就我之前的经验来说，通常柬埔寨这个地方他一定是有动一些手脚吧。
是
真的齁？
对，就是我们在那一场输得很惨。
很惨是输多少？
其实我们那一次大概四个人一组，四个人一组，然后分别在不同的赌场打，因为各家赌场新开都有优惠。
OK，
结果我们出来大家都输。
柬埔寨的新赌场真的是不要尝试啊，
就是打百家乐输百家乐，然后打扭扭也输扭扭，就是打什么输什么。
你知道这种时候我们的判断是什么吗？其实柬埔寨常常是这样子的，就是他不管他退水给你多大的吸引力哦，你真正去打你就是会输钱耶。所以其实我们都合理推断，合理推断赌场应该是有作弊的，就他的自动洗牌机或许他发出来的是第二张牌，或者是他有一些 sensor， 总之他就是他在牌上绝对是有动手脚。
一般我们在打百家乐的话，就是我们发出来的牌就是在桌面上，
对。
可是在柬埔寨他们全部会用一个透明塑胶盒盖在那个牌子上面。
哦，欸，大家知道吗，其实赌场的牌里面是有感应的，这就是为什么那个牌子要一拉出来，然后他一翻开那个桌上旁边的萤幕就会马上出现它是几点嘛。没有人在旁边 key 啊，没有人在旁边输入啊，所以是什么，是那个牌子要放到，有点像是你今天去超市结账，你那个条码只要一过条码机，这个东西是什么马上就跳出来在萤幕上，对不对？所以其实它的牌里面都是有晶片的，扫过去它机器上面就会跳出来说现在开出来是什么牌，所以他其实是一定是有动手脚。
对
对，所以我真的建议啊，如果不够熟的赌场不要轻易的直接在团队里面去 run， 因为真的会输钱。当然我相信你的老师输得起哦。
我那一次去了11天，然后我那一次因为我工作的关系，年假结束我就先离开了，然后离开过后两三天，我又听到他们那边团队就是有人一个队长身上带着20000美金出去按摩店找女人，然后就被抢了。
哎呦，怎么有这么夸张的事情？哎，这又完全符合我之前是不是在节目中跟大家分享过？我之前好几集是不是讲过，就是赌场算牌团队里面的人哦，真的是赌不离色啊。
对，然后他不止被抢，还被打到就是已经脑震荡，所以到底他最后有没有回台湾？
你认识那个人？
就是我们在团队有接触过，可是在台湾的时候其实没有很熟。
反正就团队里你知道是哪一位就对了，对，然后就出去找女人被抢又被打。
对啊。哦，
那你知道后续比如说他被抢了那两万是算老师的，就是，算他的，
老师说一半，
老师还帮承担一半哦。
对，
老师也是贴心哦。
对，因为老师说就是毕竟是他用的人，所以就是一半他自己负责，一半他负责。
柬埔寨真有点乱齁。
嗯，
所以接下来团队有没有因为这件事情
就因为抢了之后就去解散了，全部撤退，老师就认赔就撤回来了。不过因为我比较提早撤，所以我大概输了13000块左右的台币。
Okay.
所以我就当作花13000去柬埔寨玩了11天。
有这样的想法也是不错的。可以啦。
对
对对
对，那不过也经历这次之后，我就对于赌场的事情就比较兴趣缺缺了，从此就应该是打消念头了啦，应该不太敢再去了。
你是不是体认到在赌场里没有永远赢的事情？
对。
那在其实这次出意外之前，你是不是认为说只要有算牌的技术会稳赢？
是。
你真的之前这么认为？
就是我会觉得说没错，它是有赢有输，但是我就觉得跟老师出去就是基本上赢率是高很多的。对，所以我就觉得说只要跟老师出去就是特懂，哎，特懂。因为经历这么多次觉得老师好像都是赢钱的，可是没有想到就是我刚好投资钱的那一次反而是输的最惨的
啊。我自己的经验是我在一开始的算牌团队在首尔啦澳门啦都是因为引起了主场注意，那因为我当时的团队里面是有两位世界冠军的，那这两位世界冠军当然是非常非常小心，不然人家怎么有办法当世界冠军，对不对？所以他们其实在一发现比如说赌场经理会特别关注我们，他只要发现蛛丝马迹就直接要求老师喊停，就是直接说我们就停了，我们之后再去别的赌场算。那所谓这个安全做法就是说当你被注意的时候我们马上离开赌场至少一个月， 所以其实等于是你干脆要换一个国家了，嗯，好，我们就会直接离开。所以我之前为什么从首尔到澳门，为什么从澳门又再去新加坡，其实都是因为这样的原因。在前面的两个 project 里面，我都知道没有稳赢这件事，我在很前面就知道了，因为在前面根本就是一发现有问题我们就走，那当下可能都还没有到数学几率出来的，所以也都只是一种不赚不赔。可是所谓赌桌上的不赚不赔，对老师来说就是赔，因为他还要付你的这个住宿费啊、机票钱啊，所以对老师来说就是赔，但是他还是会认赔直接杀出。两位世界冠军他们的身份很贵重嘛，所以就是你也知道
他们本金也很厚
对对，就是这两个人不想得罪啦，对不对？不想得罪，所以当他们想撤，你也不可能勉强他进去继续去打，所以我们就撤了。那所以当前面撤了两次，所以我后来在新加坡，我其实是带着一个比较切入现实的一个想法，就是我可以理解到在赌场你可以两小时赚两百万，当然你也有可能两小时就输两百万，你同意这句话吧？
同意。
对，所以只是刚好你前面很好运的看到两次赢，就没想到当你连个人信赖都赌下去了，就居然输钱。但是还好啦，输一点点。
对，输一点点，
回来赶快把信贷给还了，是不是？
对对对
好好，可以可以
就当做出国一趟嘛，体验一下，
这样可以啦，一万多块玩一趟柬埔寨，十一天可以啦，
可以可以，对，
对对对，这样子对不对？一天才1000块呢，
对啊，而且都还是住还不错的饭店，
当做一个人生体验，我觉得这样还行。但是其实我觉得从你的故事里面，大家应该也要听出来，就是这些事情是没有谁可以跟你保证的，连老师自己都不能保证，
对，
对不对？所以你看那一场，其实老师自己是输钱，
对。
对，所以真的是这样子，不要以为加入了算牌团队就稳赢的哦。但是如果呢，你心甘情愿觉得我就是花10000美金体验人生，满足一个自己的梦想，如果你觉得这就是一个消费，就像我们今天想要去，比如说去南极旅行，我也是要花10000美金啊，对不对？如果你就把它当成完成一个梦想，你要花一点代价的话呢，这个想法可能比较不会失望了。
还好啊，代价没有很
多。对对对。你的代价还行，还行。
对对对对，10000多块台币而已，不是10000美。
可以可以，对对对，可以。
对
对，那所以其实听众朋友听到这边，你就会知道说，目前当然是因为疫情暂停，但是其实啊，算牌团队在全球的活动依旧在持续着的。所以如果在疫情结束之后呢，你们对这个东西有兴趣，我希望大家在这一集不要只听到前面哦，说哇加入了团队啊，又可以分红啊，不要只听到这个，你还是要知道赌场的事情就是有输有赢。嗯，其实我听跟你聊天这个过程，我会感觉到，老师对你还算是蛮优待的，对不对？
对，
你觉得老师算是对你蛮好的吧？
觉得老师对我蛮好的。
那你觉得你有在这个地方看到人性比较黑暗的一面吗？
嗯，就是老师女朋友一个换一个，然后他的团队的人感觉就没有心腹这件事情。
我真的要你等一下发一下不自杀声明，你这样妥当吗？这样可以吗？
反正你之前的老师不是也这样吗？
老师在你的后面，他现在很怒，你赶快回头看看，很可怕，居然把他讲出来。
而且就是我说我那时候去韩国的时候，就是你看老师本来也是跟我讲，哎，团队有缺人，可是到没有利益的时候，其实老师最后也是就没有跟我谈任何事情，
不管你了。
对，然后事后跟他提这件事情，他说。哦，是吗？我忘记了。
嗯，四两拨千斤那种。
老师说不好意思，因为那时候真的很混乱，所以忘了。
老师可以出一本书《四两拨千斤说话术》
。其实我也是人生很低落的时候，就是我们教会的弟兄跟牧师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就也一直跟我讲说就回来。所以身为基督徒，我也觉得我好像也不敢去赌场这件事情了，
觉得也去地狱观光了一圈。现在要回去敲天堂的门，是不是这种感觉？
对对 对, 对, 对。然后我在今年的时候也把这件，哎，应该说去年年底的时候，我也把这件事情在教会公开出来讲，在之前他们都不知道。
你都吓死人家了，他们什么反应？
他们就说，你悔改就好。
你知道你都害他们晚上做噩梦。天哪，教会里竟然有这样子的人，对不对？
我们牧师还说，哎，你要不要开一堂，就是怎样才不会被赌场受骗的课？
牧师想要做一些止血的行销， 那我想问一个问题，大家一定也是蛮想知道，就是你在接触的这个过程中，你爸妈知不知道这件事情，他们什么反应、啊、
不知道，因为其实我15岁就自己搬出来住，
嗯，
所以我接触团队这段时间是我后来 我自己住在台中、嗯、所以这段故事是今天我爸妈在我来台北的路上我才跟他们讲的。
真的？
对，他们中间都不知道，
他们今天才知道。
在教会讲见证的时候我有贴给他们看啊，可是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点进去看，可是今天我妈有问我说啊，你录电台是问什么事情，我说就问我去赌场的事情，然后我妈说、哦、你去赌场，我说对，然后我才跟他们讲。
妈仿佛第一次听到。
对，
是之前你贴给妈妈连接她都不点开，
都没有点开。
好，那 她今天有没有受到惊吓？
没有，我妈就只说哦，你平安过得开心就好。
真是一个有智慧的妈妈呀。妈妈也知道现在年轻人都管不了了，翅膀都很硬了。其实现在的年轻人也不是说你用一种权威式的方法就能够沟通的啦，我认为是这样子。
对，
所以其实我会认为，如果你在这个人生经历当中，你有找到一些你觉得你新的人生价值观，或者是你觉得你学习到了一些不同的东西，我会认为都算是值得的一种人生体验。
对，我也觉得我没有后悔走过这一段故事，因为我觉得这样让我自己人生可以更精彩一点。
是啊，对啊，对啊，就是电影般的人生也体验了一下嘛。对，我觉得很不错。那我期待你下次叫鬼灭之刃的执行，还是不知道你鬼灭之刃要怎么执行，请先到日本拜师。
可能这个困难度太高。
然后再高山里面奔跑两三年练习劈开大石头，
那个太体力活我可能无法。
有看过鬼灭之刃的朋友就知道我在说什么。对对，哦，所以其实对你自己来说也算是人生有学到这些东西。
对，
其实啊我自己觉得你还不算在这里面看到更黑暗的东西耶，
就因为我可能去都比较短暂吧，就是5天5天然后11天，
如果加入的更久的话，一些非常人性面的勾心斗角和团队伙伴之间互相捅刀互相背叛，这个都在发生。对，这也是你刚刚有稍微提到一点点，就是他们光是赢钱之后开会要怎么分红瞧了一整晚。
嗯，
你知道那一天晚上血流成河啊。
其实我们第二次去韩国的时候，
嗯，
我跟我第一次去虽然说待遇差很多之外，就是之前大家一起的团队大家都各自猜出来自己变成队长，就是本来是同一个团队，然后大家都猜出来自己在找人，
自己开始自己做了吗？
对，自己做。
你觉得这是老师乐见的吗？
当然不乐见啊，
但是他习惯了吧，
应该，因为我们到第二次去的时候老师自己都还下来打，
因为他明明就是好不容易在台湾做了很多行销，招揽一堆人过去，就这些人都觉得说这么简单我不会自己弄哦，我为什么要让你分我50%，所以这些人就自己说哎，那我们三个人凑一队，我们五个人凑一队，大家就各自纷纷独立了，所以老师好不容易弄去了这么多人，可是到最后呢人数都跑掉了，老师自己还要下去冲一个人数来洗码。嗯，真的就是有这种事，所以我觉得啦，在这个环境里面哦，你待久了呢，别说我们不相信老师，老师都不相信我们了，就是大家互相都不相信了。真的是这样，因为你会发现就是标准的，你看你才去几个礼拜，可能你就觉得我干嘛给你赚，马上自立门户，对不对？哎，自立门户的都是哪一个国籍的人？还是不一定，都有。
台湾人、中国人、香港人都是华人，因为我们那边团队几乎都是华人，
所以这些就是没有特别分哪一个国籍，但是大家也都是自立门户，不管老师，他就说哎、欸，不好意思老师我就拆伙了，然后自己出来做。
嗯，老师后来是有讲说好像就是因为他本来认为想说哎、欸、21点不能打了，他觉得可能获利比较没有了，所以他就自己跑去欧洲玩了，结果他玩回来才发现大家怎么都自己自立门户组队了，
就是大家不想走嘛，
对，大家觉得还有利润可以打，
是啦，
就然后老师才回头又做。
这个剧情怎么每年都在上演一样的内容，你有没有觉得，有没有觉得非常似曾相似啊？这个就是赌场的剧情永远都不是太大的改变，我觉得。对，那只是说在这出戏里面你自己需要什么经验，对不对？
就是赌场每天都在变，唯一不变就是每天都在变。
对，真的是这样，真的是这样。
对，
然后再来是呢，不要太相信赌场团队的任何一位成员，你要非常非常清楚，不管你跟他们多熟，你都要知道这些人是因利益而聚在一起的。
对，
因利而聚在一起的人， 我们是要拿出《论语》来读一下。因利而聚的人呢，利益没有的时候，大家就是会互相捅刀了嘛。对，一定是这样子的。好，所以我们今天呢，就请到小琪来分享最新的主场状况，对不对？愿意分享的真的很少啦，
因为会被杀。
对。对，如果你有非常认真在研究哦，我自己在公开的媒体上所发表到这些赌场的言论等等，那如果你有兴趣肉搜的话，你就会发现到一直以来都有一些少数的文章在透露出对我的不满。网络上真的也有是有这样子的一些东西，因为或许他们认为我某个程度上透露了他们的利益，有可能是这么想的。但是我要讲啊，老师讲比我多多少倍。
对啊，
对不对？对，所以其实就是这样，就他老师也在讲啊，谁也在讲啊，金主也在讲啊，大家都在讲，可是呢我讲就被攻击，对不对？反正就是这样，他们就觉得说他应该站在那个王者的位置，然后任何人讲出来都是不行的。还有，那我们今天在节目的最后呢，我要问一个哦，因为我相信我听众朋友们如果对赌场是相当有兴趣的人，他们也一定会问这个问题，这也算是我自己的个人粉丝团被私讯问过赌场相关最多的一个问题，也就是呢，台湾有一位在前两年非常公开的在 YouTube 上面做了一波行销造势，拍他在赌场赚钱等等，然后被列了黑名单，又自己拍了影片，自己送给电视记者说请他们报，因为我不能说出他的名字，所以我姑且称之为某人。这个人呢，我想问一下，最新算牌圈里面的人，大家对这个人是什么样的评价？
说实在话，我在韩国赌场第二次去的时候，有很多大概有四五十个团队哦，都聚集在那边的时候，完全没看到他。
其实我告诉你，在一开始我看到他在做大型宣传的时候，我就知道这个人只是想要开课程骗课程费用。我认为是这样，那但是我没有跟他真的正面交手，所以其实真正全球真的有在算牌的算牌客都集中在一些重要赌场，大家在那边分食的时候，他却没有参与。
对啊，
那因为其实你的团队里面之前是也有很多人，大家有上过一些课的，大家全部都在老师的群组里面嘛，对不对？
对。
那所以也有很多同学们，那这些同学们有没有人去上过课？
有。
然后他们的评价是，
他说都带他们去澳门。然后都带他们去澳门输钱的，
所以他也是让所有的学生们赞成占比例入股。
详情我不知道，可是他们就是每次他只会带他们去澳门而已。然后其实有很多算牌客都知道，其实澳门不是那么好赌的一个国家，
澳门的条件其实是很硬的。
对。
哎，那你知道他们是去澳门的 VIP room 还是一般大厅？
他好像是 VIP room。
我告诉你，案情不单纯，案情真的不单纯，你同不同意？
同意。
哎，我跟你讲 ，VIP room， 我之前有一集讲过这个事情，对不对？你记不记得？因为其实小琪是我的忠实听众，每一集都有听，
对
不
对？
对
对
对。好，其实我之前就有讲过 ，VIP room 里面它的汇率是不跟正常汇率接轨的哦。
对。
就比如说我们现在去换港币是换1:5，假设啊，我们就设定一个虚拟数字，假设台币换港币是1:5，但是在 VIP room 里面呢，你可能过一手哪一个介绍人进来，那你换就是1:6了。如果你过了两个介绍人，说不定你换就是1:8了。为什么你要8块钱才能买到1块港币？为什么你买的港币比较贵？因为介绍人要抽水啊，介绍人就介绍你进入这间 VIP room， 他要赚一笔。好，那所以如果今天他让所有的人就是说，那我们大家赞成，大家一起来打，然后教你21点基本策略，然后大家就现场在这边直接做操作，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好像在算牌玩的像模像样的。可是首先你的汇率可能就已经不是最基础的1:5汇率了，你已经赚的比较贵，所以这个时候谁是你的介绍人呢？那是不是已经赚一笔了？他在你的换汇的时候就赚了一笔了。再来是，如果他跟这个 VIP room 有一个沟通，如果他让你们大家输钱，每个人就承担输钱的部分，但是 VIP room 有没有退水给他？
有。
你觉得有？
一定有。
一定有啊， VIP room 绝对有退水啊，对不对？所以其实就是有玩的比较深，或者是也不一定是要参加过团队的人啦。如果你本来就是跟赌友很多的接触，或者是你本来就是常常在澳门的各大赌场流连的朋友们，你听到这里你一定会相信我说是真的啊。这个东西不是我自己的纯臆测吧，对不对？他一定在换汇的时候赚一笔，退水的时候再赚一笔，所以团队总的输钱来说无所谓，因为对他来说他就赚钱。甚至我都还有一个很大的问号，但 我相信这边不会有答案，就是请问在这个人的学生们组成团队当中，他的占比多少？ 他说没占哦，因为我就是觉得你们就是会输钱的，你就来输的，我干嘛要跟你占一部分？这个东西很妙啊，其实就跟股市有点相关。如果一间公司自己的董监事都不要自己公司的股票的时候，你觉得他有认真在做这间公司吗？一定没有。所以今天你的老师组的团队，他要占50%，是因为他相信他团队会赚钱，所以他一定要是赚最多的那一个。可是如果你自己相信你的团队绝对会输钱，你还要占吗？你一定不占比了，你不要占这一层，对不对？所以如果你相信你的团队就会输，你或许持股比例是零哦。所以严格怀疑人的持股比例到底是多少呢？哦，现在有没有觉得算牌的世界水很深？都是这样的哦。所以朋友们慎选啊，如果你们真的很想要加入团队，真的想去上课，我要先讲，我没有在开课。如果你要在网络上查的话呢，今天小琪跟我们分享的，我不能告诉你这件事，只有三个人知道，小琪跟我跟张有话。我每次跟有话哥录影，他的台词都是这样，这件事情只有三个人知道。
所以你
国防部长知道，我知道，另外第三个人我不能告诉你。
所以你现在挖了坑给他跳，对不对？
完蛋了，大家突然去私讯张有话怎么行？
然后他说，怎么这么多人问我这件事？
第三个人我不能告诉你啊。所以呢，大家不要问我是哪一个团队啦，就是因为我你知道，我们等一下我们两个都要发不自杀声明了哈，在除夕夜让大家听到一个这么精彩的爆料，不知道大家喜欢吗？那这算是我们从开始讲黑名单系列里面，今天真的是超级厉害的一个特别节目，希望你们大家非常喜欢。那也欢迎呢，你们到唐红安的粉丝专页或者是 FB， 我们有一个单身女子女鞋的社团，或者是直接最方便在 Apple Podcast 下面给我五星评价留言给我。那如果看到你们的留言的话，在网络上我都会直接亲自跟你们互动哦，所以希望你们可以留言告诉我你们听完这一集之后有什么想法。小喜呢，他是输了10000多块台币，
对，
然后你的梦就醒了，
对，
我觉得算是老天对你非常眷顾了，
真的。
对，那我相信在你的团队里面也有很多人是输了很多还想搬回来的，一定有这样子。
那个被打到脑震荡，不知道会活得回来没有，
命都不知道命在哪，对不对？所以希望大家就是听完这个部分，你们真的不要只听到说哦，现在还可以加入团队，然后就整个就头都晕了哦。还是听一下我们后面的这些讨论，因为这些讨论是重要的，就是在面临这么大的一个人生的诱惑当中，这个团队里面的所有人呈现的样貌，你可以去想一想，这是你要的人生吗？那你如果你只想要体验一下的话，当然也无不可，都可以欢迎你们到粉丝专页来跟我分享，留言给我好吗？敬请期待下一集，我是红安，拜拜。